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王龙蒙是一名客居在法国33年的政治难民。1989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他，积极参与了89学运。在学运被镇压之后，他就开始了长达数月的逃亡。最终在台湾友人的帮助下，他从福建乘船偷渡到了台湾，并在数月后抵达到巴黎。他人生的前20余年，如同他曾就读的那所大学的名字一样，充满着戏剧性。而这场剧的第一幕，要从他亲眼目睹母亲的离世开始说起。
我是王龙蒙，我是内蒙古锡林浩特镶黄旗人士。
王龙蒙是一名现役的戏剧和电影演员，他已在法国居住了33年，但却一直没有加入法国国籍，而是还在坚持用着他的难民旅行证。虽然人生中的大半都漂泊在异乡，但王龙蒙却说他不眷恋故土。自少年时代起，他就知道自己会离开家乡，去向远方，走得很远很远。
我母亲走的时候只有38岁，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做过电台的接线员，也做过业余剧团的演员，每天爱打扮，就像草原上的蜻蜓这样的。因为我出生在镶黄旗，在那么小的小地方村庄里头，我母亲很早就会穿西服，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也爱打扮。我是在她的化妆盒里头找到了胭脂这两个字的，而且知道胭脂里面有好多颜色。我也在她收藏的一些画册里头只看到的是才子佳人的剧的照片呀什么的，都是50年代或者是49年之前他收集的东西。但是呢，我父亲跟母亲他们的，等我懂事之后，反正我就慢慢就知道了，我母亲跟我父亲的感情就越来越不好。因为毕竟他们一起经历了文革，我父亲呢是被打成了内人党，你知道那是个子虚乌有的一个组织，叫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他们编的啊！后来我还见过我父亲那个平反侄儿，就说他经常被无端的打为这各种反革命。我估计我母亲精神上就受到了刺激。我母亲共自杀过3次，第一次失败了，被我们找着了；第二次又失败了，又被我们找着了；第三次就是他们要离婚，我阻止了。小弟弟呢也阻止了。就是这个悲剧故事还得往下讲，特别是这样的，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她现在还在护士看着我父亲，是我父亲的前妻生的。姐姐呢在护士照顾我父亲，其实我在天上掉个姐姐多好，这是咱们现代人的想法。但我妈就不行，她脾气不好，就不认这个姐姐。完了呢，我妈呢也等于说也被我抛弃了。她当时住在张家口嘛，我觉得跟着妈妈没出息啊，我初中毕业了，我得继续上高中啊，或者是去投奔远方的父亲或者事情，我就去找我父亲去了。但是这个找当然是非常，从生命的角度来讲，离开自己的母亲是一种抛弃。我母亲肯定心生怨恨，说第二年她来，第二年第三年她来呼和浩特来找我爸，来也找我。完了突然有一天她看见我姐姐，知道我姐在，她就给疯了，一下就疯了。 那我们就劝阻不住啊，他就跟我爸又打起来闹起来了。那有一天哦，我现在想起来，1981年6月6号1点钟，他突然从门外回来了，神色特别宁静的跟我说，跟我爸说，我弟弟也在，说你们也别救我了，我服了毒了。我们不相信呢、啊、哪相信呢、服了毒了。我们说别瞎说，吃饭赶快睡，休息一会儿，我们有午休的习惯嘛。他说真的，我不骗你们。完了从兜里掏出40多块人民币就给我了，说哎，龙龙，你跟你弟弟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你就照顾点他，我以后不再管你们了。我以为在开玩笑，他自己就回到屋里，床上就躺了10分钟左右不到，他就开始这身子就抽上了，咣咣的，就是那个闹的床还响，再一看就口吐白沫。按这时候他牙关咬紧紧闭，白沫子越来越多。这时候我爸爸收他的兜，摸出了一个刚买完的药的名字，那发票叫雷米峰。
雷米峰又名伊烟丙，是一种主要用来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过量服用会产生抽搐、神志不清、昏迷等反应，处理不及时还会发生急性肝坏死，严重过量会导致死亡。王龙蒙的母亲当时在药厂上班，对于雷米峰的作用自然不陌生。王龙蒙的父亲见状，连忙把母亲背到了附近的医院，王龙蒙也跟着来到了抢救室。
抢救的时候我记得他的牙齿就被那个，我们有那个塑胶片要撬开牙洗胃，我看了一颗牙就给飞了出来，就是劲儿太大嘛，医生要搬开那个嘴，要洗胃，让他吐出来，让他呢，所以说他那个嘴最后就被撑了很大，两个夹板夹住，给他灌的清洗液，清洗到晚上9点的时候，我父亲来接班。突然我听到他的喉咙里咕噜咕噜有两声，我想到了一件事，我说我妈将来成了植物人，我也愿意这样陪她一辈子，换尿布换衣服洗澡一生我愿意。我说我看着我妈妈，问题这样的一个卑微的想法，你在生命面前你是得不到的，因为你不可能超过生命本身授予你的权利。我这就明白有比我的想象力更强大的一种力量的存在，就是命运。等到凌晨4点5点，我跟我弟弟吃完饭又来陪我爸爸，所以说当我们回到了我母亲的身边，医生就不让我们进去了。其实我妈不行了，正在最后的抢救，也就是说她没过了那个鬼门关。医生出来说，他就让我爸说你看好这两个孩子，就意思说报警了免得出意外。完了医生又进去了，我爸就这样的抱着我跟我弟弟，最后医生出来说啊，没办法，对不起，他走了。突然一下我的脑海里头是天崩地裂，妈没了，妈要走了你还能看见她再回来，这妈没了就再也没了。但是我觉得我那一刹那之间想到的东西超过了成人，几乎可以说我那种感情上一下就自己成了孤儿，因为疼你的人没了嘛，妈在家就在，妈不在人就凉了。这就是后来我经常在我思考的问题里面，就这个，我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远，我为什么不练土练家， 就是因为我妈不在了。去世之后，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我就接了我母亲的班了。这时候呢，就是工资是一个月18块人民币，18.5块。后来我爸爸帮我调到了呼和浩特制药厂动力车间，我就去学开车了。所谓的车轮一响，黄金万两。我记得吗？我当时先学的是解放，那个4吨半的那个，后来在我师傅的车上呢，就换成了6吨的那个东风140了，中国第一批跟国外合作的车。我们经常从呼和浩特去赫林格尔煤矿去拉煤去，因为我的工作是动力车间嘛，呼和浩特制药厂，就专门拉煤，每3天拉一趟煤。为啥呢？是因为中国的公路不行，技术不行，那么短的路，其实我们当天去当天回来，要是在国外的话，但是我们那时候属于路途遥远，还要过黄河，黄河没桥，我们都是坐的渡轮过去，要排队，有时候排的冻死你了。短短的200公里布满了妓院，每隔1公里一个小妓院，每一个妓院里面就有坏的黑心老板，他也不收我们司机们的钱，他们收煤。我们司机多拉点煤，完了住在人家家，还要糟蹋人家的姑娘，司机一分钱不坏，推500公斤煤或者是200公斤煤就算了嫖资了。而且我看到那些司机们还吸毒，过去那个毒跟咱们想象的鸦片不一样，我们搞药的人都懂的，有一种药品叫安娜加，安娜加里面有咖啡因，那个咖啡因呢，就说因为我们就在药厂工作，兜里都有安娜加，安娜加呢就拿出来放在锁头上或者是锡纸上碾成沫，完了把烧红的炉钩子一烧，就冒出缕缕青烟，这些司机们吃喝嫖赌完了就抽这玩意儿，拿我记得10块钱人民币嘎嘎心的卷成个桶，他们就吸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我那时候太小了嘛，只有16岁，我看的这种东西觉得很恐怖很可怕，它肯定不是我的生活。后来我的师父就跟我说过，说王龙蒙，你是个读书人，你怎么能干我们这行啊，这车夫垫脚呀，无罪也该杀，你不能做这些活啊。这慢慢就萌生起我离开这样的最底层的社会的一种想法。就有一天渡过黄河故道，那是冬天了，黄河没水了，开车直接就能过去。渡过黄河故道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残阳如雪的大沙漠里面的画面，那个给我的感触非常深，因为夕阳透过那个故道的那种我们车开过的路者，完了那种枯树叉子上面有乌鸦落着呱呱的叫着，你就看到夕阳如雪，我就想到了我妈用的胭脂。我说我妈妈用的那个胭脂就是一种淡红色，可是我说这种红色怎么来表达呢？你看到的太阳透过枯树枝射到你年轻幼稚的脸上，你在想用什么词来表达这个准确的颜色的准确度，你都没这个能力。我说我要读书去，我要把这一切将来写出来说出来，变成自己的记忆，在一生当中这是最美的东西。虽然它带着很多荒腔走板的泪水，带着很多无可奈何的思考，就这样一个16岁的孩子，他给自己下了一个心愿，许下了个心愿，要读书，要离开这样的一个不属于我的生活。那时候正好内蒙那个吉宁卫校来招生，就报考了那儿，考上了药剂专业，读了2年之后，我获得了毕业证， 这我人生打开了一扇门。我呢分的那个单位是非常好，呼和浩特医药公司教育科，我就成了那个唯一的一个专业老师。我们一共医药系统有2万多职工，有一半是文盲。那我教育科里面有老师是教历史的，也有教政治的，也有教化学物理的，但是教药理学跟微生物学的就我一个人。教课每一个星期才6小时的课，也就是说我一个星期6天，除了星期日上班，星期六呢到星期一我只上2次课。因为刚毕业不用备课，站在那儿就随便就把课讲了，所以说我的工作呢特别特别轻松。这些学生们他们是被抽调来的，上学3个月到6个月的培训嘛，那都不听话，年龄都比我大，后来说服不了他们。我说这样吧，听我讲1个小时课，后2小时你们爱干啥干啥。说是从那以后呢，我讲1个小时课就休息了，休息以后他们就打扑克喝茶去了，就不再上课了。说是他妈混鬼呢，骗鬼呢。
1986年，不到20岁的王龙蒙似乎已经实现了那个夕阳下16岁少年对自己的承诺，离开底层那枯燥乏味的重体力劳动工作，坐在省城里宽大的办公室，工作清闲，工资稳定，而且每天都可以透过办公室大大的玻璃窗远眺草原那如雪的夕阳。但望着街上土里土气的牧民和酒蒙子们，一个朝气蓬勃没有牵挂的少年向着更远的方向打起了算盘。
所以说呢，我还时间多，时间多，这时候正好看了电影，经常去电影院混嘛。看了电影呢，就说哦，当时有个叫电影叫《红高粱》，得奖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夺得西方世界的奖项的电影，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节，那个没有真正的技术含量嘛，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突然觉得我那时候算是身体啊各方面都在巅峰状况，我也比较爱穿西式服装吧。你像羽绒服我是第一个引到内蒙的，长筒马靴，戏剧性的长筒马靴，不像我们在牧区穿的那种，我也是第一个穿的。中国的第一双旅游鞋引到了我们内蒙，总是我是一个引领我们那头潮流的人。虽然我从乡下来，因为张家口很土，那后来我有朋友说，妈呀，这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有这个能力，你干嘛不试试，你能说会唱也能跳，就是我好像表现出来一个可以考这个中戏的这么一个能力来，就有朋友这样劝。我记得我们科长姓朱嘛，叫朱庆明，朱科长有天笑眯眯地对我说，他说，龙蒙啊，你好好干呐，我这张办公桌将来就是你的呀。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60平米的办公室，一个个人都他妈呆若木鸡似的。反正我看看我们这个军队出来的朱科长，我心想，科长啊，你这个庙太小了，我是个未来的佛，我不可能在你这张办公桌上度过我这一生，因为我当时已经跃跃欲试准备离开内蒙了。
2年后，王龙蒙成功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当我们成了那个学校的光荣一份子的时候，我觉得天他妈变得太蓝了，空气太美了，反正你一睁眼睛全是明星。我当时记得第一天的晚上，就是下午我们新老学生见面嘛，坐了40-50个人。姜文当时刚毕业不久，姜文回来了，还有他的录像带，他那拍的小品我们都在看。当时成了明星的还有3个人，牧马人崇山，诗可，还有一个
吴宇娟，再有一个大明星就是巩俐。
我记得有个周末在电视室啊，就我们条件的确好，就只给我们学生的一个大电视屋，我们可以看，端着饭盒啊，端着啤酒就坐那看。这时候进来的时候放的广告，燕舞牌音响，燕舞，一起歌来一起唱，燕舞，你还记得吧？当这个广告一完，你扭头，我操，苗海中就在你背后站着呢。过一会儿，除了他之外，又出来一个广告，一个冰箱广告，叫七罗瓦冰箱，还有一个傻逼我的头上裹的白袋子，在沙漠里爬呢，爬的口渴了、看到一束光打过来，一个冰箱，七罗瓦冰箱，拿出一瓶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活了。每当我看到天边的彩霞，我就想到了东方七罗瓦。我操，在你右边坐着呢，水磊。再看电视剧那正播着呢，《林海雪原》，卫生员白宇娟就在我后面坐着呢，大家都在那看电视呢，反正那些人都跑不了，一会儿一个出来都在你旁边呢，震惊的程度，我操，简直无法想象。到了我们分课，我就上那个英语课的时候，我英语是零分啊，我考进来的时候考的是用日语考的，我英语零分啊，不会说啊，就会一个 good morning 啊，一共三个笨蛋嘛，英文都差的，最后一说名字就是巩俐跟我，他打伞，还有一个我现在想不起名字了，我们三个人就坚持了一个每个星期两节英语课，就我们三个人。巩俐每次上英语课，我们不是上午上，都是下午上，我们中午吃完饭都要洗澡，都有着习惯，洗完澡我们姐姐我她就湿淋淋的，也不擦得太干净来，那时候他们也没有那个乳罩的那个习惯，我操，那课就你想象都上不下去。这就咱们瞎说点，但是他听见也不会生气的，但的确是好玩。
初到京城的王朦胧来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人生舞台，他为人热情，爱帮人张罗事儿，他积极参加学校的组织活动，从搬东西到号召献血，他甚至会主动为同学打抱不平，下了晚自习他还会去学校的留学生宿舍当服务生。总之，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他迅速地拥抱这里的一切。随着在东棉花胡同的时间越来越长，王朦胧逐渐发现中戏这个学校地方虽不大，但只要你想要，什么样的朋友你都交得到。
所谓人生成功的世俗点讲是圈子，这个圈子怎么来的？有的是世交来的，世交，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就是读书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圈子。这种圈子呢，说实话我身边的人都是没出息的人，但是读书的确改变了我。进了中戏以后，经常学校里来一些这个社会上的名流，来搞点什么戏的，搞点装置艺术了，搞点研讨会了。这个研讨会非常牛的是去世的那个老穆啊、北岛啊、刘冰燕他们其实都常来。在这些常客当中呢，还有体改所的人，国务院体改所的，也有北京市公安局的，也有交警总队的，也有军区的。一到礼拜六，我们那个胡同里面其实车黑头的、红头的、公安的、各种国务院牌照的都有。干什么来呢？找女人。这是我大学的副校长罗景林后来告给我的，亲口告给我的。当时还没有夜总会的概念呢，但是这些军队高官呀、国务院高官呢，都会去中戏以看小剧场为名来泡姑娘来。我就问罗院长，我说罗院长，这个学校难道不管吗？他说我们管不了，那官那么大，谁敢管？完了， 下了课之外是人家个人的人生自由。那完了，当时呢我就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长得非常倜傥，叫张刚，这后来你们在报纸上面能看到他吗？在我们的眼里已经是大人物了，他那年应该只有38吧，38、39，他是1.8米，跟薄熙来同学，我们就互相就认识了，那成了好朋友嘛。我也知道他来那儿就是找姑娘嘛。他呢后来又给我介绍了他的老板，就是陈一慈，就是当年的赵子阳的改革左膀右臂。张刚是反正一个礼拜日，他说龙蒙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去他们家吃饭，就坐他那个小车去的。去了，哎，我觉得一个还没有头发全白的这个老头，牙有点黄，抽的烟。完了他还介绍陈一子，我也不懂陈一子是谁啊，那时候他只是在改革圈里有名。这陈一子嘛，那见了我就实话实说，喜欢的不得了，说哎，他后来就说哎，以后你学校周末什么你来这儿玩，来我们家呀什么的，我说好好好。他就把他小女儿就说这是我家小女儿嘛，以后做哥哥的帮他陪陪他带一带他。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啥意思，就说可能是想让小孩学戏剧做演员，因为长得是超级漂亮，非常漂亮。
王龙蒙是个很会来事儿的人，我在巴黎见到他的时候感受也非常深刻，不管是法国的文艺圈还是当地的华人圈，他都很相熟。而在30多年前，一个没有背景的内蒙少数民族学生，在80年代末的北京，不仅在中戏这样的学校里混得风生水起，而且还结交到中央部委的大领导，顺利毕业后无论走哪条线都是扶摇直上的路。20岁出头的王龙蒙心无旁念，一心只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他已经做得足够好，走得足够远，当年和他一起当学徒的朋友们依然还在黄河边等着船呢。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命运对他的安排是让他走得更远。1989年初，在和张刚、程一姿相处的过程中，王龙蒙依稀察觉到了这些大人物们的忧心忡忡。政治改革、价格闯关，这些陌生的词汇频频出现在这些人的对话中。隔行如隔山，此时的王龙蒙并没有往心里去。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这时候，王龙蒙在中戏的同学史航，兴冲冲地找到了他。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骑了俩小时，因为我俩都穷人，来的车子急破，就咣啷咣啷咣啷那个破自行车骑去的，再骑回来。
4月中旬开始，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把九学运拉开了序幕。王龙蒙不仅参加了游行，还加入了爵士团，但爵士开始没多久，他就被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所困扰，饿得头晕眼花的，该怎么去上厕所呢？欢迎订阅岳阳电话，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讲述王龙蒙的广场故事，《天安门漂流记》的第二季。89年的广场是我人生最大的舞台，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